1936年，马丁·范布伦当选为美国第八位总统。范布伦同上届总统安德鲁·杰克逊关系十分密切，他曾经成功的筹组政治联盟，帮助杰克逊在1828年大选中胜出。杰克逊十分感谢范布伦鼎力相助，邀请他加入内阁，担任国务卿一职。范布伦虽然刚刚当选纽约州州长，但是仍是欣然接受了杰克逊的邀请，并立即成为杰克逊内阁里面权力最大的人。范布伦协助杰克逊和英国与法国交涉，但是他最大的贡献仍是帮助杰克逊建立一个强大的政党，使杰克逊的政策得到广泛支持。范布伦照搬在纽约建立政治根基的老办法，将政府里面不支持杰克逊的人赶出去，换上杰克逊的支持者，借此建立紧密团结的民主党。范布伦担任了两年国务卿，后来为了帮助杰克逊解决政治僵局，自愿辞去国务卿的职务。问题出在当时的副总统卡尔霍恩身上。卡尔霍恩觉得杰克逊早一任够了，所以打算参加下届总统大选。杰克逊的五位内阁要员里面有三个人支持卡尔霍恩，但是杰克逊不信任这些人。杰克逊希望将他们赶出内阁，但是又不希望由此引起政治斗争。范布伦的辞职帮他解决难题。杰克逊后来任命范布伦出任驻英大使，但是因为参议院卡尔霍恩支持者的阻挠，提名没有通过。这个时候杰克逊已经确定范布伦是自己最好的接班人。他私下向范布伦提出，如果自己在1832年大选中当选连任，做一段时间就会提出辞职，将总统的位置让给范布伦。范布伦没有接受杰克逊的建议，他表示要做总统就一定要做一个经过人民选举产生的总统，不过他同意作为副总统候选人参加选举。四年过后，根据杰克逊的提议，民主党推举范布伦为总统候选人。范布伦轻松击败了当时势力十分分散的辉格党的几位候选人，当选总统。范布伦宣誓就职时，杰克逊就站在他的身旁。从外表上来看，范布伦和杰克逊截然不同。杰克逊身材很高，长长的银发向后梳，任期最后几个月，杰克逊的健康状况一直不好，所以看起来疲惫不堪，面无血色。范布伦比杰克逊矮好多，头发亦不多，但是目光就炯炯有神。范布伦在就职讲话之中说，自己是第一个独立战争后出生的总统。他说他觉得自己属于年轻的一代。他呼吁美国南部和北部的民主党人团结一致，并预言美国的前景会更加光明。范布伦好识讲说话，他可以兴致勃勃地谈论一件事，但是并不表露自己的观点。有一次他在纽约就进口税发表讲话，讲话结束之后，一个羊毛收购商同自己的朋友说，讲得不错。他的朋友就说，真是不错。两个人沉默片刻之后，那个羊毛收购商问他的朋友，你说范布伦到底是支持进口税还是反对进口税呢？范布伦小个的时候没有受过多少教育，只是读过几年书。他父亲在纽约州的一个小城镇里面务农，后来又经营过旅馆。范布伦才思敏捷，眼光敏锐，他始终觉得如果读过大学，自己会有更大的成就。范布伦上台不够两日，美国就陷入了一场经济危机和政治风暴。实际上这场风暴酝酿已久，从一年多之前，美国银行的终结就已经开始。美国前总统杰克逊觉得美国银行权力太大，因此否决了一项延长美国银行特许经营权的议案。 当时美国银行通过发放贷款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，多发贷款就能够刺激经济活动的增加，减少贷款就能够促成经济的萎缩。美国银行仲控制住规模相对较小的州银行，美国银行拒绝接受这些银行的票据或者是纸币，除非这些银行有足够的金币或者银币进行兑换。美国银行解体后，州银行没人管，不少新银行相继开张，大批发行纸币，它的价值远远超过了他们持有的金币和银币的价值。这些钱很多都被投机商用来炒作土地，他们从政府手中买土地，过了一段时间再转手卖出，谋取暴利。没多久，政府手中就累积了价值数百万美元的纸币。为了制止这种情况，杰克逊总统下令购买政府土地一定要用金币或者银币进行交易。土地投机商被迫要拿纸币向银行兑换金币，但是很多银行没有足够的金币进行货币兑换。而同时，国会通过了一项立法，规定将联邦政府的财政结余分配给各州。美国银行解体之后，联邦政府一直将联邦资金放在几家州银行里面。如今这些银行要将政府结余交出来分给州政府，这样银行用来兑换纸币的金币就更加少了。除此之外，1835年和1837年都不是好景年，农作物收成很差，美国不单止不能够向欧洲出口农作物，反而要从欧洲进口，而且要用金币和银币进行交易。随着纸币流量的增加，货币价值下跌，物价飞涨，穷人几乎买不起食物和其他日常生活用品。1835年的时候，一桶面粉售价6美元，两年之后加到12美元以上。肉类和其他食物的价格亦是一样，就连取暖用的煤炭价格亦加了一倍。穷苦人民因此走上街头抗议示威。纽约市的一次抗议活动中，最终发生了暴力。当时一群愤怒的群众听了批评纸币的演讲后，群情激昂，有人提议对有钱的商人采取行动。大约1000人随后闯入附近一家商店，糟蹋了大量的面粉和谷物。1837年春天，面对巨大的兑换压力，银行再坚持不住了，宣布停止将纸币兑换成金币或者银币，并表示这个只是暂时，是迫不得已的。经济危机继续恶化。好了，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。